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因为要赶着去拿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呢，为了按时主持节目，非常的气喘。
保重了师母。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能够按时主持这个节目。刚刚呢，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嘉宾，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那空中辅导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安徽的汪姊妹在线上了，我们先来听听她的电话。喂，汪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是是，今天很高兴啊，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间互动。
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廖医生你好。
对，廖医生
你在这里。汪姊妹你好，欢迎你。
你好。
是是，汪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上一次我和你们跟廖医生通过电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心理咨询嘛。
嗯。
然后咨询师让我去诊断一下有没有抑郁症，然后我诊断属于重度的抑郁症。
哦。
然后就是那个医生，当时我的医生说你吃药嘛，我说我自己那个调整一下行吗？他说你调整到现在都没好，你还是吃药吧。他说吃药比心理咨询又省钱又来得快。然后然后他就给我开了粘合药，然后开过了，他就说你药拿到你回家每天吃一片就行了。
嗯。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把那个药说明书拿出来看，看上面写了好多的副作用。然后我当时也没有留那个诊断医生的电话嘛，他也没有，就是没有留诊断医生的电话。然后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药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药我可以放心的吃吗？
哦，就是说上一次跟廖医生通话之后，你自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你是中度的抑郁症，对吗？
对的。
好，你的什么药你想让廖医生知道吃还是不吃啊？
那个叫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那个字不不太吧，就是那个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
哦哦哦，好，那你为什么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你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问你的那个精神科医生嘛。
因为他那个他当时没有留那个电话给我嘛，说我回来没有留电话，然后他就说当时我们拿药的时候就说我们拿过了，过来让你教我们怎么吃吧。他说不用过来了呀，他说那样很简单的，一天一片就行了。然后我回来的话就。回来自己就看了一下那个说明书嘛，我看说明书上好像有很多的副作用，然后我就想，我觉得好像问一下廖医生，我更放心一些。
就是应该是问了廖医生就比较心安一点哈。
对的对的。
好的，所以你上一次看医生到现在，你拿了药但是还没吃吗？
对，我就等廖医生当时。我看上面很多的副作用嘛，我看了心里有点害怕，然后我因为我对这个实在不懂嘛，然后我就等着这星期二，我就在算，我说这个星期二廖医生，我问一下廖医生。
哦，好好好，那我想廖医生呢，他现在刚刚听到你说的那个药的名字了哈，他现在也需要看一些资料，这一段日子你没有吃这个药，你没什么事儿吗？
我在做那个心理咨询，就是在医院回来以后又做了一次心理咨询。然后咨询师就是让我把我一些的那过去的伤害啊，什么原生家庭的伤害跟他说了。但是就是回来的时候， 好像那个，昨天情绪特别特别差。
哦。
回来时候我丈夫又吵了一次架，
是
就是说有时候情绪还是控制不了的，那个情绪，
嗯，
就是就想到那个，就，你说，小何，我丈夫这一次吵架，就是我丈夫说我孩子嘛，我孩子玩手机，他说的好难听，然后我就很生，我当时就控制不了，就和我丈夫顶回去了，然后他就好生气嘛。
嗯，
然后我也生气，我就说我你陪我去检查都是那个重度抑郁了，你还不能让让我呀。
嗯，
然后在家里想到什么事情，思前想后想到好多事情，想到又情绪好暴涨。
是是是，
好，
那我们想，现在就请廖医生回答你的问题哈。
黄姐妹，高兴你给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你很勇敢，就是去面对你的忧郁症，跟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检查、诊断，就是决定用什么方法帮助你治疗。以前我们都讲过，就是抑郁症如果是轻微的，或是只是重度的，我们都可以尝试选择第一，就是心理咨询。或是抗忧郁的药物治疗，两种可以选一种开始都可以。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是精神很差，睡眠呢胃口已经很严重，甚至是有一些危险的症状，就是好像觉得做人没有意义啊，有自杀的念头，通常是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们就建议两个方面，就是心理咨询加上抗忧郁的药物治疗，两种加起来就最好了。
是 是, 是。
所以如果是轻微重度的忧郁症，我们都是可以选择心理咨询或是药物治疗。
嗯嗯。
你的医生告诉你所讲的是对的，就是心理咨询是比较慢的，可能是两个月三个月才有明显的康复，明显的进步。药物治疗就比较快一点，
对，
但是两种方法都需要实践，可能需要起码三个礼拜呀、六个礼拜、一两个月才开始会明显的改善，甚至是痊愈，所以两种方法都不是很快就可以一定将这个忧郁症治疗好。
是
啊，我们西医就是医学里面精神医学或是是一般的医学，我们都是很重视就是药物的效果，另外就是安全跟副作用。我相信就算是重要治疗都有一些如果有问题啊，有一些不适合副作用啊，都会告诉服用的患者。示意都是很，你刚才讲就是有一个说明书，你看过之后比较紧张，好像有很清楚写了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副作用，对
啊，刚才我就是尝试在网上很快的找
你的
药，
是，
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每一种药在网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写，可以找到，可以看到的。
廖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于那些药的资料呢，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对呀，无论是什么药，就算是抗生素啊，
是
维生素啊，心脏药啊，糖尿药啊，血压药，如果你上网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治疗。
对，
一般人如果不太明白，你看到这些副作用就很紧张，很担心，
害怕了。对，
为什么呢？因为在医学里面，通常是经过很长的研究药物的，在动物啊，在人类啊，如果通常超过1%的服用者有一点点不舒服，比方说有头痛啊、胃痛啊、头晕啊，都会记录下来的。
是，
所以就算100个人有一个有头痛，在说明书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到，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对某一些药物有一些副作用。
是，
但是不等于你去着服用这个药就一定有这个副作用出来。
嗯，
可能是1%、2%的机会， 所以为什么四亿药物都是发展的过程都是很透明很清楚很标准很科学的，有很多不同的人如果有一些些有一点点副作用都会说明出来。
嗯，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你看到这些副作用你就很紧张，就是我会不会全部的副作用都会出现，
都会发生
好像冒汗啊胃口不好啊头晕
啊
等等，
失眠啊头晕啊厌食啊流汗
啊
这些东西，对不对？
对啊，当然如果是每个人服用这些药物都有这些问题，当然这个药就不好了，
不能够
我们都不会处方给患者服用。
哦，就是医生不会建议了。
对
呀，
但是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些副作用。
是。
相反都有一个治疗的效果。
嗯。
服用药物之后一段时间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已经可以改善了。
是是。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首先不要担心，
嗯，
也需要留意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比方说有一些副作用对某一些人是好的效果好的作用。比方说有一些药可能有一点困，但是放在晚上就可以帮助你睡眠好一点。
是是，
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一看到这些副作用就幻想你自己一定有这些问题。
对，
通常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些问题。
是是是，所以姐妹解决了你的疑问了，是不是？
嗯，好的，谢谢廖医生。嗯，那我明天就早上开始吃吧。
对对，
因为是的，那个我忽然看到上面好多副作用，他说吃了会加重那个自杀的倾向。哎，我吓死了。我说当时医生就说会增加那个胃肠胃不舒服，他说是正常的嘛。然后我可能我可能是我性格问题吧，我就觉得我问一下廖医生我就放心了。
很好，所以刚才廖医生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一般的抑郁症呢，就是心理咨询跟那个药物治疗一起的话，那个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刚才我们听你这样的互动，我觉得你也很好。第一次跟廖医生交流之后呢，立刻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而现在你就是对药物有一点怀疑，但是借助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我相信你已经放心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尝试。吃了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跟你的医生再互动了。这一方面我也请廖医生再解释一下。
对啊，另一方面就是黄姊妹跟听众朋友都有清楚了解，就是药物如果有问题有副作用我们是知道的，医生是通常有训练有经验的，医生通常都很有经验处理去选择去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万一效果不太好啊，有反应啊副作用，我们一定要改药啊换药等等。
对，
相反就算是中药就算是维生素就算是食物都一定要同样要小心。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对某些营养啊某些食物都是不反应不好，
就是，
都有反效果的。
对，
比方说如果有糖尿的问题，你吃很多糖分的食物都同样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医疗方面的一定要我们很清楚我们处方的药是对不对好不好适不适合。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很多患者都要很清楚，千万不要自己买药。
对，
千万不要去，
这个非常重要。
你看到你的邻居吃这个药就有用，你就拿他的药来吃，这个就最不安全最不好了。
我觉得这个廖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国内呢千万不要自己到药房去买，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药物呢，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诊断之后呢让医生给你开药，这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也为着安徽的这个汪姊妹向神献上感谢，真的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的纪念她，让她的这个抑郁症呢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神。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希望你能够记得，并且呢能够及时的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我相信廖医生的分析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定的帮助。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内蒙古高姊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高姊妹你好。
是是，高姊妹
你好。
你说吧。
我想咨询一下，我说我们家是9人学得了抑郁症的。
你们家怎么样？我没听清楚。
我们家是9人，我们家是9人学得了抑郁症的。
是谁患了抑郁症啊？
我父母还有我兄弟我。
你说你的父母患了抑郁症。
还有我兄弟，还有我。
还有你，还有你的小弟都患了抑郁症啊？
对对对对。
哦，就是你们全家人都有抑郁症啊？
对对对对。
哦，然后呢？
然后呢，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配合医生的治疗。我一个人在喝药，我妈妈喝了几个月吧，喝了6、7个月就把药停了，不喝了，说他说是喝毒药了。
所以
他是
你们家4个人一家四口都患抑郁症，然后看医生，医生给他们药，但是他们都不吃，只有你一个人在吃药，对吗？
对对对对对。只有我和我妈妈看医生，我弟弟和我爸爸不看。
哦，那你妈妈有没有吃药呢？
有，吃药了。
哦，你弟弟也吃了，现在是谁不吃啊？
我弟弟不吃，不看。我妈妈看了几个月，看了几个月就停了，不吃药了。
为什么呢？
我为他感到很着急，很担忧。
妈妈，
我叫他吃药不听我的，医生也没说叫他停药，他自己就把药停了。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停药啊？
他就是前一段时间有点拉肚子。有点拉肚子，跑漏水了。跑的是泪水。他说是有一个小大夫说他喝的药多了，他还有其他的病，高血压病这些。
所以
高血压病。还有心脏病，还有喝其他的药，喝着就有点拉肚子。有点拉肚子。他就把那个精神科的药物停了。停了以后，后来把其他的泻火药也停了。停了以后，后来慢慢的就好了，不拉肚子的病，拉肚子的病就康复了，好了，我再叫他喝上精神科的药，他就不喝，不停了。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喝精神疾病的药，忧郁症的药，但是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他的情绪很负面。
情绪。
他想什么事情老是往负面的地方去想。
所以你今天来电话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他的睡眠光好了，他的睡眠光光有点好转，缓改，他就把药停了。我说我拿他没办法，我该怎么办？问我廖医生。
哦，就是你拿你妈妈没办法，所以你想问我廖医生，就是说应该怎么帮助你的妈妈，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好。
我想问一问高姊妹，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家里面很多成员，父母啊、兄弟啊、你自己都有一些情绪啊、忧郁的问题。我想问一问其他的成员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很严重的症状啊？很低落啊？心情很激动啊？情绪很不稳定啊？等等啊？
就是我爸爸吧，想事情整天的就是疑神疑鬼的，就是怀疑，整天的怀疑神，不相信神。他虽然信了，但是怀疑神，不相信神。我弟弟吧就好发脾气，还有我弟弟也离了婚了。
嗯，
我弟弟也离了婚了，他就好发脾气，好冲动打人，就给我也发脾气，尤其是给我，很容易给我发脾气，冲动打人。
哦，是。
他脾气特别暴躁。
嗯 嗯。
不好，脾气不好。
嗯。
我劝他看精神科的医生，他说不看，他说他吃上那个药。再怎么找对象呀？
哦，
就这么说了。
是是是，
嗯，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自己怎么样啊？你的情况有平常你的生活啊，你的平常白天的活动是怎么样啊？有你有工作啊，干活吗？
我自己在开信息部呢。开信息部，我的吃药，吃上药才能开信息部。要是停了药，就变得开不成信息部。就是挣的钱多了，就有一种负罪疚感，有罪疚感。
是是。
就是不能停药。
哦，不能停药，对不对？
嗯。
对。
好，高姊妹，我听到一些关于你们家里面不同的成员的情况，我相信，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不同的成员，情绪啊，行为啊，思想啊，精神上态，如果有不太健康啊，不太稳定的情况，当然有一个情况就是互相影响，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如果情绪啊脾气啊都不太好，有一些问题大家常常会做成一些互相影响，比方说如果有一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很不同，大家常常会吵闹啊，这个我相信每一个成员都会影响到情绪，有一些成员可能是情绪低落，有一些人可能睡不好，有一些人可能是男性，可能是脾气暴躁啊，比较容易发脾气啊，甚至可能去不开心就喝酒啊，等等，有一些行为会表现都不太健康，所以我们都很需要就是先多一点了解。我们的问题有多是在哪一方面是大家最常常产生很多的问题啊，矛盾。如果高姊妹或是你们家里面成员都没办法可以自己可以面对的好，没办法可以搞清楚的话，很需要就是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比方说在教会啊，甚至一些心理咨询师，看看不同成员的情况，再看看整个家庭怎么样，可能找一两个首先去处理好一点，
是是，
可以能够慢慢引到其他的成员，
是
改善大家的情绪，才可以有机会大家的家庭的气氛呢 大家的相处啊沟通才可以好起来，大家的情绪才有机会越来越好。
对对对，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要为高姊妹的妈妈祷告，因为她的妈妈曾经因为吃了药，因为拉肚子的缘故她就停药了嘛。但是现在呢她现在已经这个拉肚子的问题处理好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时候呢希望她也能够再次的恢复吃这个精神康、这个忧郁症的药。最起码家里面四个人患这个抑郁症里面有两个人吃药的时候呢也能够互相的帮助，而不是把那个负面的情绪互相的影响。像刚才廖医生你说一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了其他的人。
对啊，一般来讲比较小看见有服用药物之后拉肚子、这个很小很罕见，
是，
所以我不太肯定情况是不是有关系，但是如果跟医生沟通一定要换药，通常有很多药都不会拉肚子的。
对对对对，在第五空间也有听众朋友他说就是每一天都在吃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药，但是身体还是很好，所以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要为内蒙古高姊妹一家祷告，特别为她的妈妈能够再次的恢复吃精神健康的药物祷告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香港著名的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兄你好。
哎，你好啊张弟兄，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张弟兄你好。
是是，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这样通电话。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对
啊，那你也是我们的新的听众了。可以知道你今年多大吗？
今年17岁。
哦，只有17岁，在读高中吗？
对，马上就高二了。
哦，现在读高，马上就要读高二。好啊，真的是很开心这可以这样的跟你交流。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就是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成绩比较好，然后我就害怕这个会失去。
哦，
然后就因为这个
是，
所以我看到就是看见什么东西都想动一下，就是不动的话我心里就是这么打，就是说我学习成绩就一下降，就这种情况。
哦，你就是担心自己的成绩好的时候怕他失去。
对，而且因为这个所以我比如说看见板凳的话他就在那放着，我就非要去就是搞他两下，就这样就是非常的顺眼，看着顺眼一点，不搞的话就不顺眼。
哦，你不去动他的话你就不舒服了对不对？
对。
所以最困扰你的就是这个问题吗？
对。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情况啊？
其实初中就有一点，但是没怎么在意，然后就一直搞到高中现在，就是看见什么每样东西看见了就像动了一样，就这种情况。
动了以后你就心里面踏实了吗？
要反复的动才踏实。
哦，你要反复的在那里去碰那些东西对不对？
对。
当你这样反复去碰它的时候，其他同学会不会有会觉得你很奇怪啊？
有一些同学觉得我有一些奇怪，但是大部分他们没有看见。
哦，你自个儿知道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最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影响学习影响生活了，这个该怎么办？
哦，好，现在的情况就是会影响学习跟生活。
张弟兄，我们听到你的情况都明白你的困难，就是你觉得这些想法这些担忧是多余的， 是不必要的，就是你知道这一种行为是重重复复，是浪费你的时间，甚至影响你读书啊，温习功课的专注力，因为这个读书的学生很需要，就是很专心去做功课，去温习功课。如果有一些思想行为重重复复，当然就会影响到这个表现，影响浪费一点时间。所以张弟兄，你需要看看你的情况，就是你现在你能够应付你的功课，应付你考试啊，有没有能够专心去面对你的学业。因为如果已经影响到比方说睡眠不好啊，情绪很紧张啊，情绪很不安啊，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啊，集中力，这个都会担心你将来去面对学业的压力。如果你没办法可以专心去面对你的功课，你的将来的成就啊层次就可能会影响。我相信你告诉我们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已经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但是应该是不容易控制。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你的情况。
对，
如果你有机会看精神科医生或是心理咨询，你都想尝试找这些帮助，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面对的好，有一些人会越来越严重的。
是是，
通常如果有一些行为的治疗，比方说就是用一些代替的行为去减小你这一种重重复复的行为，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你透过练习心理咨询师帮助你一步一步怎样去代替这些不好的行为。第二就是怎样用一些有效的放松的训练，就是可能是肌肉的放松啊，收紧啊，或者 是
肌肉的放松和收紧。
对呀，不断，不是容易做到的，一定要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你一步一步练习这些操练。另外就是深呼吸，就是
呼
吸的运动，慢慢可以放松你的紧张。第二就是当然是专科的治疗了，通常如果医生处方有帮助血清素的药物，通常对这些重重复复的强迫的症状都是蛮有用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你的情况已经出现一段时间，都已经影响你的记性性，好像自己没办法控制，越来越严重，你都需要找医生帮助你。
所以廖医生，你建议张弟兄看精神科的医生，
对啊，
借助药物使他的这个血清素
如果有机会就看医生，如果没办法找到医生，都可以找心理咨询，都用一些行为的方法帮助一下，
治疗行为的方法，
对，
对不对？刚才你举了例子，就是深呼吸，这是我们每个人一听就明白的。另外你说找这个专业的老师帮助他训练肌肉的收缩，对不对？
对。另外就是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精力可以专注做好你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你要看书，你要温习，甚至是你有一些活动，就尽量投入很专注的去做，尽量不要让自己太好像没有事情做，你就容易重重复复有这些行为了，所以不太容易自己可以面对。所以我建议弟兄就是找专业的方法了。
是是是，所以这位年轻的孩子他患的是强迫症。
强迫症如果刚才弟兄讲告诉我们的情况，就肯定是强迫症了。
强迫症。好，那张弟兄啊，你刚刚听到医生给你的建议了，对不对？
听到了。
好，那你有没有什么再想问的？
其实也没有了，但就是有时候专注的话就专注不下来，你想专注他就是会去，就是 想一些其他事情，就这种情况。
所以刚才医生说，你要找专业的人帮助你，不是你自己能做的。
如果是现在的问题不太严重，你的功课层次都不太影响，你就不需要太急，不需要太担心。万找医生看。第二就是，通常如果情绪很紧张，情绪很低落、忧郁，睡眠不好，这些症状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尽办法可以找一些开心的事情去放松啊，让自己有足够的运动啊，睡眠好一点，通常这些问题都会减小，有机会万万会康复过来。但是如果情况维持都没有好转，甚至是
严重，
你就早一点找医生看。
对对对，你现在的学习还好吧？
现在还好吧，还好，还行。
好，那你有没有喜欢的运动？
我喜欢打篮球。
哦，很好啊，只要能够借着打篮球多伸展一下你的做一些运动，对你一定有帮助的。
我一定要在这里鼓励张弟兄，这是我们很多很优秀很有成就的人学生，甚至是专业人士，医生啊、律师啊、教授，都有很多人有这个毛病，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就算很有成就啊，生意做得很好的很有成就的人，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有一些人是很轻微的，也有一些人是比较严重的，但是不要太担心，一定要保持信心。如果是情况严重，就一定要找人帮你。
对对对对对，张弟兄，我觉得你非常好，你这么年轻，你已经知道你的问题，而且呢这么主动的打电话进来找廖医生，所以我觉得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分析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们一定要用祷告来托住你，希望你能够重视，然后呢也多深呼吸，多做一些运动，相信呢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好吗？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再次的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来自安徽张弟兄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广告，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7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罗姊妹的电话。喂，罗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廖医生你好。
啊，你好啊，
罗姊妹你好。
是是是，请说。
我今天就想要咨询一下廖医生关于我妈妈精神方面的问题。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有一些抑郁，然后有精神方面问题。因为爸爸总是，他们可能关系不好，然后爸爸总是要打他，他也怀疑，他总是让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去跟踪爸爸，看爸爸是不是在干什么。然后爸爸总是打他，然后他总是整夜整夜的哭，然后都过去很多年了，我有带他去看过两次医生，他是不配合治疗的，他是说他没有病，然后我们带他去的时候，医生说他有一些重度的抑郁，然后精神方面还有一些别的问题，然后就给他了一些药吃，吃第一天吃的时候他就睡了一整天，然后第二天他就不再吃药了，他说我们要拿药去害他，然后发火的时候他会打我们，然后但是不发火，他不发病的时候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就不会打我们。他针对的对象是爸爸，对，
是。
然后现在他已经有70岁了，那么多年其实也就没有看爸爸，也说因为可能他们没有信仰，不知道怎样跟妈妈沟通吧，就算他没有他也没有好好的跟妈妈沟通，所以造成妈妈今天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妈妈我觉得她更严重了，因为我爸爸说她目前的话总是很爱打扮，觉得自己是很漂亮，然后会去一些 网红地啊什么的，他已经70岁了，然后很喜欢去穿一些很漂亮的衣服，但是他还是不配合治疗，我就带他去医院，他也不配合，他还非常怕死，他就会自己去办住院做别的，他说他心脏有问题，他这里有问题，就是他精神上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样子。他不配合，我就想问廖医生怎样做才能够帮助到他。
好，
罗姐妹，我听到你形容妈妈的情况，我有一点想法，就是她的情况，你刚才都好像告诉我们，她的情况医生说是重度的忧郁，
对，
更有一些别的问题。因为我听到你妈妈的情况好像跟忧郁症有一点不同，不单单是忧郁，因为她有一些怀疑啊、担心啊，就是跟踪爸爸害怕你们。害他，给他药，对他不好，有些逼害的感觉啊，又特别针对爸爸，
是
现在有又不面对的情况，好像不同不认同自己有一些问题，这些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有没有一些思想方面可能想的太多，甚至有一些妄想哈，有一些成年人，无论是男人啊女人，都有一些情况，就是怀疑自己的配偶有一些
外遇，
对，不重，就是如果他常常有一些怀疑，想来想去，有一些时候会做成有一些妄想，就是有一个思想，就是爸爸常常在外面做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他很愤怒啊，很暴力啊，很紧张啊，情绪不好啊，睡得不好，有一些情况都会导致同时有忧郁症，所以我很有一个想法，就是罗志梅的妈妈是不是不单单是忧郁症，所以一定要精神科医生看清楚，了解你家里面的情况，甚至问清楚爸爸的以前的事情啊，有没有一些事情根本是无中生有的，
对，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想来想去，越想越严重，越想越多，这些不一定是忧郁症的药有用的，
可以治疗，
一定要有一些抗精神分裂的药才有效果的，通常我们两种药都可以处方，就是抗忧郁症的药加一点抗幻觉的药，才可以完全治疗好这类的患者，
是，所以可能医生要再帮你妈妈做深度的诊断，看清楚病情。
但是他不配合啊，就我带他去挂精神科，因为我去带他去医院的时候要挂号嘛，刚好就说挂一个精神科，然后他也认识字，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看精神科，就打我几个耳光，我就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不配合我。
对啊，因为我们通常如果是忧郁症的患者，通常没有太多的抗拒，通常都自己了解自己是忧郁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有妄想啊、幻觉的患者，有一些精神错乱的情况，就是他不同意、不认同自己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们。
对。
如果有这个态度，这个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弯弯一步一步，不要勉强他们，不要跟他们争论，弯弯鼓励他们尝试看一看医生，尝试吃一点点的药，如果医生处方一些能够他服用之后感觉舒服一点，放松一点，睡眠好一点的药，他才有信心再一步一步
去
治疗，去跟进医生的处方，才有机会慢慢好过来。
对对对，
嗯，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好像不太容易，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这样一听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单单只是抑郁症，还可能有一些妄想啊、精神分裂症，这样的时候呢，给他药物的话，可能就能对症下药的治疗。
通常如果我们看到这类的病人，他本身已经不太合作，不太承认的话，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尽量用最低质量的药，最小最小副作用的药，弯弯一步一步，他 刺过之后他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他才有机会一步一步有信心去治疗。如果万一医生开一些药，他刺过好像有一些反应，他就将来就更困难去跟随医生的治疗了。
对呀、啊，对。
哦，是因就是说就不带妈妈去，自己去跟医生讲好，就是让医生开一些不是太大剂量的，先让他吃，让他适应了，是这样吗？
如果妈妈真的很反对，不愿意一从去，如果医生真的很清楚，透过你们的描述，他有信心可以有办法，有一些药物对妈妈有用，我们都可以尝试这一个做法。当然最好就是他本人医生可以面对面很清楚很准确去诊断，但是如果有医生很有经验，你们说的很清楚，我相信如果药物带回去妈妈愿意服用，都有机会可以好过来。
是是是，
但是目前在国内就是没有这样医生，他看不到病人他就不会开药，然后他就说你妈妈这样的情况要强制性把她送进来，然后我爸爸就说不要这样做会吓到他，爸爸也不支持这样子做。
对呀、啊，所以不太容易啊、
嗯、对对对、
哦、
所以 最好就问清楚医生他有没有其他的安排。我们在有一些国家有些地方就是医生护士会外出去到病人的家里、
哦、
有一些我们叫就是外展的服务，外展就是医生护士到病人的家里看病都有、
就是、对对对，
有一些地方可以有。
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国内的情况可能还没有，但是像刚才罗姊妹所说的，如果不是患者直接去的话，医生可能也不会直接的就是给开药，对不对？那用强迫让他住院的话、
嗯、
对你妈妈也是不好。我也赞同你爸爸刚才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用这样的强迫的方法。好啊，罗姊妹，我想你今天这样的咨询廖医生、
嗯、
我觉得廖医生很厉害，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单单那么简单的忧郁症。如果只是忧郁症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会出现，对吧？
是明白了。
嗯，
好，谢谢廖医生的
解答。
嗯，
不用客气。
嗯，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对对对，再次的谢谢你哈。这是来自安徽罗姊妹的电话。在我手上呢有一个电邮啊，我们的听众打来的，他说：周师母你好，请为我迫切的祷告吧。是广东的徐姊妹哈，他说我的焦虑症呢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整晚都睡不着，胃口呢也很差，人呢瘦成什么样子了，觉得活得挺痛苦的，我又做不到顺服神，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与人交流的时候呢脑子一片空白，要么就是说话不经大脑，很多的时候脑子乱糟糟的，没办法专心。廖医生，这位姊妹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行的文字，但是她已经在这个痛苦当中，不知道你能够给她什么建议。
嗯，我如果是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朋友啊家人，一定要安排时间跟他本人好好的了解、
嗯、
让他愿意将心里面所担心所想所重重复复去担忧的事情万万可以表达出来、
嗯、是是，
很多时候讲出来万万一步一步看清楚，
嗯，
他有什么类型的担心，不同的问题
是
万万，写下来啊，他自己可以知道有一些事情不需要太紧张，不需要太担忧，
对对，
万万可以一步一步帮他减小这些担忧。
是是，
啊、当然，如果是我们能够给他一些好的意见，可以有一些方法，
嗯，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个就最好了。
是是，
比方说他有一些问题要我们帮助，就可以改善过来，就最好了，
对对，
就可以减小他的压力。
嗯，
如果我们不太能够支持他们，当然对他的影响更坏，就是他找你去帮助的，但是我们好像完全不关心他，
嗯，
不尝试明白他， 可能单单说一句就说哦，不用担心，我为你
祷
告，这个不太好的态度。
是是，
这是我需要，我建议，如果找到时间，有机会就陪伴他多一点，万万让他可以将心里面很多的烦躁啊事情讲出来。很多时候讲出来，有一个好的信任的人聆听你的情况，都容易好一点。
是，
当然如果是能够用圣经的话语啊，用一些正面的方法鼓励他，就一步一步可以改善过来了。
对对，
当然如果情况都是很严重，你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啊，精神科医生啊，用最好标准最专业的方法，就容易治疗好一点了。
是的，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广东的徐姊妹，希望她能够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下面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了，就是来自安徽吴弟兄的电话。喂，吴弟兄你好吗？
你好，这是母亲啊。
哎，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生你好，主内平安。
吴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是是，吴弟兄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刚才刚才不一个姊妹的母亲得了抑郁症吗？
对对对，
我也是抑郁症患者啊。
哦，你自己也是抑郁症患者啊？
哎，我从2001年得的精神病。
哦，
开始精神病，这个精神病是抑郁症，焦虑性激动性抑郁症。
是，
一天到晚想拿刀砍我父亲的头。
哎呀，
当时有个弟兄对我说：“你身上有两粒香蕉。”但是穿我眼睛一睁开，就是拿菜刀，就拿趁我父亲睡着了，就沾他的头。
是，
这个病我知道这个病，所以我理解这些对这精神病的患者的同情，和帮助同情，
是是
同情。
刚才你听了刚才那位姐妹的妈妈，
我也花了3-4种药，不吃药、不吃，开始不吃，
是
不吃，甩掉。后来买了一种药吃这条路。到现在我也现在我的病以前的病情不到周五就要吃药，现在一天吃一遍药就行了，现在我是身体大大的健康了。
哦，所以其实今天你来电话想做个见证，你本身就是抑郁症的患者，因为你刚才听到安徽罗姊妹讲到她妈妈的情况，你非常的同情她。你说当时你也是不肯吃药的，要吃3-4种药，但是呢现在你的病情好转。
不是3-4种药，就换了3-4种。
哦，换了3-4种药，最后才找到适合你的药了，对吗？
对。
哦，是是是是。
这个药完全听医生的安排。
是。
要吃药我开始也不愿意吃。要吃身体不舒服有副作用。
是。
我开始甩，我把药甩掉。后来吃对了一个药，我也现在一天两遍，我一天每到中午就要吃药，不吃要难受。这个是焦虑性激动性抑郁症，和其他的状况一直不一样。其他人或其他精神病不吃啊不吃药也什么事都没有，但我不吃不行，我要不吃不吃药要导致死亡。我问了医生的，我问了医生的，我问说，我这病和那病人不同啊，我这病精神病人不要吃药，什么事都没有，我为什么天天要吃药？田医生在家，你这个病和我这个病不同，所以我听到医生的安排，我一直在吃药。
是是是是，所以今天主要就是来电话做见证，对吗？对吗？
对呀、我就告诉你，我以前不到中午啊就要吃药了，现在搞到下午6点钟，现在吃药还记得嘞，还记得吃药、要不记得吃药一天是吃一遍。
是是是是，明白明白。好啊，
那他这个情况呀。可以送到精神病院去住院，一住院， 不要你家人服侍，让你交那交那个钱，让他吃药不吃药，有医生来解决，给他叫子翘，
哎，
医生来解决他吃不吃？
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位罗姊妹的妈妈应该就是住院，然后让医生来帮助她，对吗？
对，那个家人不要在你不要，而且第一，他的这个病人不需要家属来陪伴你，只是叫个医院，叫个医生，医生住院部，住院部他吃药，他吃药的吃，不吃药的吃，然后不吃药就翘，有一种翘子。翘嘴，然后把就那个药，把药，灌他嘴，到他嘴，丢在他嘴里，然后灌那个冷开水给他喝。所以他要不愿吃药了，就要到人民医院去看。那我来请自请到医生这样的，原来一个病人也不愿意吃药，那医生讲，他不愿意吃药，把他带到那个医院的门诊部里来。要住院治疗。
那吴弟兄啊，你曾经也住过院吗？
我没有，我这是轻微的，那个我这是轻微的。
哦，你没有住过院哈？
啊，我也，但是我也换了30多药，我不愿意吃药，
是，是是是，那很好啊。你现在就是很稳定的在吃药，
吃药也是，现在吃药现在也好得多了。也吃饭能吃了，我也长胖了。
嗯，
现在我身体完基本上达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你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啊，这是来自安徽吴弟兄的见证。还剩下几分钟，想给廖医生跟我们的听众讲几句。
刚才吴弟兄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就是很多患者很多人经历过的一些过程，吴弟兄就有一个正面的看法，就是一定要处理好我们自己健康的问题，就是精神健康、心理情绪健康。因为忧郁症跟很多病都是一样，不单单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态度，就算是一个很健强的人、很心理很健康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各类的原因，有些时候是生理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身体的原因，甚至是营养啊、压力啊、睡眠不足的原因，都会影响到出现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持我们有健康的生活，有几个方面一定要我们很努力，就是保持有足够的运动，
是
保持有好的睡眠，
是
第三，就是好像圣经里面常常的喜乐
的心，
我们一定要开心，不要想太多太多不必要的忧虑，明天的忧虑、以前的内疚啊、负面的情绪，不要背负太多，只是压力在自己的身上上面，一定要常常的起乐，保持开心一点，忧郁症就自然会变得远离我们，不会常常复发了
啊。感谢神，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为今天打电话了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特别我要提的是安徽张小弟弟，才17岁，在读高中2年级，为他的这个强迫症跟这个精神方面的健康继续的祷告。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